可是英国有谁愿意？他哪里会去想这个？当初只要钱就好了，他们只要钱，哪里想得到这钱不能拿？千万连合理，他们都不愿意合理价格，合理不都不愿意合理价格这样去拿，不该拿的钱拿哈，那果报是很可怕的，尤其是这个三宝钱，那是没有办法承受的。好，我们来看哈，还有呢，还有一个寺院，那个主持师父呢，他本来他为了。他因为在寺院，他的弟子越来越多，他就要购买另外一个地方，让他的弟子能够在那边修行。那么他买了那个房子，这个房子在国外啊，在加拿大跟他买了一个房子。结果因为我们国内的人不懂加拿大行情，那么加拿大当地的华侨就卖给那个我们这里的主持啊。用两倍价钱卖给这个主持，还宣称说是已经很便宜卖了，好，结果这个他才刚买下来，他全身就开始生病了，后来长了好像是不知道是皮肤病还是什么，全身弄到他已经受不了，结果回台湾请求这个主持哈帮他做消灾法会，啊。而且这个加拿大这个人呢，还是这个主持的弟子，就是在家弟子，还利用师父希望能够购买一个地方，还趁此高价来这样子从里面获得这个利益。他这个还一直都不讲，他回到台湾就跟他师父诉苦说啊，他身体不好怎么样，希望帮他消灾啊。那么这个师父。也很，因为他毕竟不是社会人，所以他也以为说，他当初便宜卖给他，就赶快，好像就觉得说，哎，他是对寺院帮助很大，还帮他做一个消灾法会。要法会做到一半，他那个因为那个法会里面提到了如果怎样怎样欺压三宝就果报如何如何。他看到这一段。他就出来忏悔，跟他师父忏悔，说当初我卖给你的钱是两倍钱卖的，他才开始当场就赶快忏悔。他忏悔完之后，他病才开始好，才开始好，所以这个不是小事哈，这真的不是小事。好，我们这个地方是叫做代戒祈请。还有停思深愿，举爱思念。这个在，你看当时候都有发生，以前古代也有发生这种状况。这个如果真的如法的寺院，它是不适合这么那个做，就是在寺院里面还可以停思然后呢还。因为寺院它是一个修行解脱的之处，是一个出家众如法修行的一个僧团如法运作的一个地方，它不适合做就是属于这方面的事情。那如果是处在这个停尸尸体停在这个寺庙里面还在里面做举案室内，还在里面做告别式或是这种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非常不好。自种早浴等在里面还放，因为以前的寺院它的地也比较大那在里面觉得这地理好，他就跟寺院讲说我的祖坟迁过来就在他的寺院的地里面，就弄了一个坟墓，那这个果报也很大哪有这个福德占用三宝之地就算他供养再多，他也没这个福报，因为三宝之地是无价的 没有办法用价钱衡量的。他供养再多买一块寺院的地来，那个都没有办法承受。如果是本来就是三宝地的，他要再怎么样子的价格去这样子的话，也没有办法承受了。好，还有早浴啊，就是这个早浴是有点随意的早浴啊，不是办活动那种啊。有些像有些寺院现在办活动啊，办佛期、禅期，那个是没关系，那本来就寺院安排啊给他住的啊啊，这个是这些都是如法的，没有关系。那这里讲的早浴是随意的早浴啊，就是随便就跑到寺庙去早浴啊，这些都是非法的。好，我们来看啊啊，下面四抄续云：若改往修来追法更新，圣境无犯者，是则护持四法也。如果改掉就是过往的以前的错，以前的啊不如法啊，然后我们呢就为了未来就好好的开始修追法更新啊，就是我们就一直去认真的去了解啊这个怎么如法来改变更新我们自己啊，圣境无犯，非常谨慎而不会去违犯，这样就是护持四法。底下的小字：俗人造事本为求福做出家之因，得道之缘，唯因礼拜供养为法之请，时时敬问如法往来，彼此利益，自他无恼，名护持也。好，就是世间人啊，他帮忙造这个寺庙，本来就是为了要种福田，做未来出家之因，未来啊能够得道之因缘，那更应该礼拜供养为法之请啊，然后常常的来问佛法，如法的来往来。这个到寺院啊，尽量跟法师师父尽量不要闲谈那些不没有意义的话。如果是家事、困扰事、烦恼事，就是为了解决烦恼而问，而不要说只是就是那种好像闲谈呐、啊，好喝茶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只有那个啊，去困扰深重。好，那这样反倒你占用人家休闲的时间，这个也是损，很损这个福报的。好，占用这个出家众他本身啊在寺院的那种休息那个修持的时间，这是非常损福报的。所以有事去咨问咨请啊，这个佛法，那么就要简短啊，然后时间用心。就是你的内容你要用心，要事先先想好，好要问什么，然后简短问完啊就告假就离开。好，这样子的话才是比较如法的，叫如法往来呀。好，那这样子彼此都利益，就是自己也利益到啊，因为得到这个法的这个得到这个答案。好，那么别人就是对方出家众，那么他也修了一个功德，也利益了众生啊，所以自他没有恼害，这就是真的护持了。这个在过去有些祖师啊，他的会客都很简短，只要对方问完了，他就合掌就进去疗房了，休息了，就休息了。像我师父，像中兴和尚他就有这样的情况，他是真的是人，是老实修行人。你跟他请教事情啊，讲完了就进去了啊，他就是啊是啊很难得的一个修行人。然后以前古代还有一个祖师，他上课的时候不是讲，他开始那个人家来会客的时候，他就旁边香炉就放了一支短香。 那只香只要烧完了，他就进疗房了，就去拜佛去了。好，所以这为什么呢？因为生死四大时间实在不多啊。好，如果假设如果一直好绕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好一直在那里绕也绕不出来，就赶快用功修行。好，我们是大家要赶快去了解轮回的苦啊，赶快要脱离这个轮回的大梦，啊，要让自己这个烦恼的梦赶快醒来。所以时间不多。好，我们看下面，故真一云：阿舍世王得信以后，次国中，无令四佛之家知书吟诵，岂非身传正法？德性于人乎？再来描述《真阿含经》里面提到阿舍世王，他对佛法有信心之后，就命令这个他的国家，他国中啊，啊，不要让这个有学佛的人呢去负担这个官方他的支出，就是税了啊。按照我们现在讲，就是类似这个税，啊。很就是很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税，哈，啊，缴税的这个税，吟诵就是官方一些集合的有一些啊运作啊，有一些不是很特别的需要的那种集体运作，它可以免掉的，啊，他就去免掉，所以学佛的他就能够啊免掉这些问题。那么他这里是引用阿舍世王，他因为身传正法，所以对佛有信心，好让阿舍世王这世间人能够对佛有信心，他才会做出这样子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法令。好，我们这个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好，不用客气哈。好，你说。哎，28，停思生愿，停思生愿，哎，你说，哎，国内有些寺院，哎，哦，嗯哼，哎，怎么样？他尸体是可以停进去的，啊，哦，这个灵骨塔是比较后来的，以前古代哈，它是以前古代它比较没有灵骨塔这件事情，啊。他以前古代他是没有灵骨塔这件事，可是呢他们有自己身众的位置，自己身众啊，出家众自己身众的，所以他只是对内没有对外。那么主持的话，主持往生，他们主持自己会有一个类似舍利塔这种塔，好，类似像这种塔。好，那你比如说像那个以前那个很古的1000年以上的那种寺庙，你经常它附近都有一个地方是塔位，那都是一个塔一个塔，它上面都是哪一代主持的塔位。像这种只有对内，好，那么这个只有到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才会跑出灵骨塔这个事情来，有寺院在那个，所以是我们现代的现象。哎，对对对。他这里讲的比较不是讲灵骨塔，临思生愿这个停思生愿这件事情不是讲灵骨塔，他是讲你刚往生就送在寺院，在那里停在那里，棺木也在那里，他讲的是这个就不妥当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第四门，瞻视病人。好，这一门呢，他意思就是希望，好，就是我们呢要多去照顾病人，这是佛陀啊，这个圣言量佛呢他亲口特别讲到这个。好，我们看第一章自义。世超云：自义者，夫有待之行多诸因累，四大互反，六腑成病，若不假象皆提薄命者无所托，则难者事情流变，始终难医，见状者轻逆，
病弱者捐舍，彼俗恒勤，未能忘此。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里讲说是这段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啊，讲瞻视病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服务有待之情。这个有待呢，就是我们这个舍身是有待，意思是它依靠着各种缘分而存在的，它得依靠着一些缘分，比如说吃东西啊，啊，要穿暖和啊，哈、哦，要各种因缘要具足，啊、哦。那四大还得调和啊，啊，这种因缘具足，我们的形体是这样子的，好、啊，那像那个无色界色界天，他们就不会像我们这样吃东西了，好、啊，那跟我们就不同了，好、啊，但是我们人呢，人道他就得这样，所以他是有待之行，多诸因累，有很多的牵累啊，啊，很多的不自在，好、啊。啊，四大互反，六腑成病。如果四大不调的话，那么五脏六腑就病了，好、啊，就病了。若不假象皆体薄命者无所图，好、啊，如果不假着借着互相皆体，好、啊，不假相互相哈、啊，不假借着互相皆体，就是道友。你们彼此之间，比如说你们师兄弟啊，师兄们啊，大家互相三宝弟子互相的支持接体啊，互相支持互相照顾，那么很容易就薄命啊。如果没这样的话就薄命，就是对，如果生病不去照顾，那么就会不好了啊，那可能就真的会短命啊。薄命者无所托，那难则事情流变，始终难医。但是呢，事情流变就是我们世间上的大家互动的这种啊，这个感觉啊，啊，这个感情啊，这个是很容易变化的，就是人情冷暖的意思。好，这句话就是人情冷暖啊，甚至于像我们常讲的久病无孝子，这里讲的是针对这个始终难医。一开始好，跟他是你他健康的时候，跟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常常对待就是对待他的方式就不同了，好，就始终难医。好，如果健康的时候，这底下讲健壮者亲昵，病弱者捐舍。若对方健壮的时候啊，大家互相就啊在一块就好像很好，可是如果对方身重病了，就常常就气死他了，啊，就觉得他对我们好像啊就啊、就不太想去管他了，就气死他了。好，那这样子的话，这是彼俗恒情，未能忘此，就是这世间的这个不好的这种风俗啊，这是能变成是。人类当中常常有的这个常情啊，常常有的这种情况，恒情啊，人类里面常常有这样状况，未能忘此，这个是也很多人也是很难改掉这不好的心态。好，这对方很健康的时候啊，就好像常在一块，对方一生病的时候就慢慢就疏远了啊，就气死他了。好，好，底下，故如来身见人物，知善未从，恶必相尊，故亲看病。好，所以如来呢，佛呢，他就身见人物，就深深的知道啊，这个我们这个人情世故啊，知道这个善法没有被推崇，恶法啊就。一定会大家互相学习来学习去哈，这样就不好了。故亲看病，所以佛呢，他也常常亲自去看病，看病人，探望病人。好，这个以前有一个比丘呢，他对底下就讲到哈一个例子，我们直接看下来。啊， 世超续云，故律宗佛言，汝朝不相看是谁当因为，乃至世尊为病人洗除大小便已，扫至卧处，即令清净，敷衣卧之。这一段是在讲，
在律宗
有一段，就是有一个比丘。那么这个比丘呢，他个性呢也比较，啊，如果按照命理上讲，就是有点孤啊，好，有点孤啊，个性跟别人呢，啊，就是好像常常一个人，他跟别人也不太会相处。
那么别人生病了，他也不太去看人家，好，所以后来呢，他自己生病了，自己病了。那么自己病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呢，佛呢，他就那个这个僧团都出去了啊，那么佛呢就在他僧团里面啊去看大众生的疗房啊，去巡视这个疗房。那么佛呢巡视疗房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比丘，一个人生病，病得还蛮重的，就躺在大小便里面啊，粪便就是自己的大小便啊，那污秽不堪，没有人理他啊，没有人理他。那么佛呢要看到这个状况，就问他说，哎啊，那个某某比丘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啊，怎么没有人啊来照顾你啊？那么他就讲，这比丘他也亲口讲，他说我呢，因为没有常去探望人家，所以人家也不太理我了。他在这个律里面他就讲到是这样，所以佛就接下来这段话，佛言，汝朝不相看是谁当因为，说你呢不互相去看病人，互相关心，那么谁来关心呢？人跟人之间没有互相关心，那么谁会去关心呢？就是意思是说，别人生病了，如果你不去探望，那么还有谁来探望他呢？好啊，他的意思是希望能够大家互相要多照顾。这时候呢啊，佛呢就亲自底下哈，就讲说为病人洗除大小便已，就是亲自为这个比丘呢把他大小便都清理干净，好，清理干净，然后呢给他身上擦干净，他的扫至卧处，底下对扫至卧处即令清净啊，甚至他的疗房都给他清干净了，还把干净的衣敷上去，让他能够睡啊。这是佛呢亲自这样。后来佛呢他就告诉很多比丘，等到僧团回来了，他就讲啊，便立制云，就离开立下一个制度，至今已去，就从现在开始了，应看病比丘，应做瞻病人，啊，就是说应该去看探望，常常去探望，好，要互相探望的病的比丘，好，应做瞻病人，我们应该去做，好，去探望病人，照顾病人的人，这个瞻病有照顾的意思，也有照顾的意思，好，不是只有看，好，也有照顾的意思。好，若有欲供养我者，应供养病人。就是如果有人想供养我的话，那么就应该去供养病人，好，要去供养病人。佛为极地之人，由利诸比丘亲自下阶，况同法异众如何相弃？就是佛呢，为极地之人，极地是意思是圆满的人，极地就是他已经超出十地了，初地、二地、三地。好，他已经是最圆满最高了，修到最高了啊的人了。仍然由就是由利诸比丘，仍然鼓励勉励所有的比丘们亲自下阶，他自己亲自啊能够去啊照顾病人，何况同法异众如何相弃，何况大家比丘跟比丘之间呢，好，那那个当然更要啊，更要互相照顾，怎么能互相遗弃呢？好，下面世超续云问，
供养病者供养病者等佛何也？
就是
这个供养这个病比丘啊，是啊，为什么跟佛就是等于是供养佛嘞？好，那底下回答：为悲心看病，把苦与乐，慈心同佛故也。
就说看病比丘这件事情，是悲心探望病人，是能够把苦与乐，这件事情是跟佛相等，所以等于供养佛，这就是法供养，就是法供养，
就是如法供养，如法修行供养，就是以修行来供养佛，所以叫慈行同佛故也。又论云，随顺我与命供养佛，就是说
能够
随顺我的话，好好的修，
随顺我的教诲，
好，能够用心，好，能够依教奉行的做，就是供养佛，好，就是供养佛。这个呢，就是探望病人，啊，探望病人。不过这个照顾病人，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没有办法自己打理的，尤其是大小便能够失常，那个没有办法自己来的，这个呢就很辛苦，真的是很辛苦。这个就是真的有要，你看以前古代还没有说可以请看护啊，没错，都是大家要互相照顾的，古代也没有外劳啊，
那个都要自己熟人自己来。好，我们来看下面第二章见人，就是说照顾的人要怎么样的人。好，这里有写，好，二见人中四分律，若有病者，经和尚乃至弟子，从轻至疏；若都无者，众生应与沾病人；
若不肯者，应次第参。
就是说怎么样子的人就是如何来，怎么样的人来照顾呢？说如果有病的话，可以听和尚，就是他的长辈乃至弟子就是他的弟子从轻至疏，从最轻到甚至比较疏远的的人如果都没有的话，
他就是他跟大众，
就是他就是一个人，他没有很亲的人，都没有什么特别要照顾他的人的话，众生应与沾病人，就是大众生，就应该都要当，大家都要去，都应该要能够当这个照顾病人的人，
如果都不肯去，若不肯者，应次第差。如果都不可能的话，那就要排队了，大家就要轮流去照顾他。轮流照顾他。
若无比丘、沙弥、优婆塞者，如果照顾这个比丘这个大家讲举的是男众，如果这个男众没有比丘、沙弥、优婆塞去帮忙照顾的话，那这里也包括优婆塞
就是包括在家人。
那么这要怎么办呢？如果他的因缘这个都没有的话呢，那就退而求其次，比丘尼、四叉摩那、沙弥尼、优婆夷，随所可做应做，但底下有一个代书不应触比丘，就是不要碰到这个比丘，不要碰到就好了。就是意思是说，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尼、优婆夷也可以随他的因缘，随所可做应做，随他可以做的，他还是可以去照顾这个病比丘。
所以佛陀有开源，
可是有一个前提，不能碰到，
不应碰触比丘。所以他还是有开源女众照顾这个病比丘。 好，
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下面这一段我下个礼拜再讲，因为这段比较长，这段也要讲的东西 也不少。好好，请说。
逝者一般都是打理他的生活起居了，哎，打理他的生活起居，包括吃食衣住行都有，
这个就很难这么讲，
很难这么讲，不一定年纪大了，哎，不一定是年纪大，那有时候是，大部分都是师徒多，哎，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哈，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哈，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出家众越来越少。
哎，这个是事实哈，因为受戒每一年比每一年少，而且还少很快，啊，少很多。
那
还俗率又越来越高，对，因为现在物质的诱惑太大，你说要过这个生活，啊，要如法过就比较真的比较少了，越来越少。那
然后呢，
你男众又越来越少，男众跟女众比例越差越大，你看出家众已经少了，啊，男众跟女众比例又越差越大，男众就相对更少，少到已经很少了。好，所以以前我在印作网站那里哈，就是他本来是我是那个四众道场，不是，本来是纯男众道场，那后来有很多状况，那么实在真的男众太少，男众太少，而且你要找志同道合的又有限，志同道合的又有限，要找很多你要能够，而且现在的人太复杂，现在很复杂，好，所以要选一起共住的人又不容易，知见什么都要很能够共住，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后来在这种状况之下，好，因为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因为现在男众太少，少到要找男众都很难了，啊，不用说找男众，找女众都很难了，啊，好，那男众当然是更难了，啊，那我那个我就接又接那个寺院，接那寺院，他老道场，好啊，那个如果如法管理下，你真的要能够就是啊，可能就啊能够共住的人，如果你纯粹都要求男众纯男众来住的话，很难呐，啊。我们在台湾不容易的，因为我也不是那很有威德的老和尚，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出家男众出家而已。那个除非他是很有威德的老和尚，那这样子四方还能够亲近他，好，所以我才啊跟广清老和尚一样，就是成立四众道场，啊，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转折了。那本来我们也好几个人住啊，本来好几个人住，那好几个人住啊，我管理也比较严格一点，那有些人认为我管理像佛学院的啊，结果现在就只剩我们两个，这也是不得已，也变成是这样。那现在多了一个我母亲，母亲一起住了，一起共住。哦，我母亲也是吃苦耐劳，哦，她真的是吃苦耐劳。啊，讲实在话，哦，我是第一次，我还没这么认识过我母亲呢，因为出家了快20年了哈，也在外20年了，所以。啊，我母亲怎么啊？想不到是这么难得的母亲，我这很赞叹的。啊，真的吃苦耐劳，那很适合住寺院。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三个了啊，三位住在那里。啊，我们真的想要好好用功的话，在这时代有很多无奈，有很多不得已，所以我们只能。以前古代的很多制度，我们是希望用心勉励，用心勉励，能够把他精神用心掌握。好，如果要真的要完全像古代这样的话，你总是光是男众这件事情，男众比丘啊，就
真的是少到你没办法这么运作，
没办法，因为你寺庙那么大，如果全部都是我那我要去怎么去哪里找人啊，变成没办法了。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也顺便来讨论这个问题。
活佛啊，你是
活佛不
你说有人跟你讲说
活佛不拜拜死的，这个我不太懂这个意思。
我还是不太
怎么意思，是怎么意思？
好，那我先
讲解这个活佛哈。其实活佛他
一般的人哈，常常给他，因为这个是现在的用词了也是这等于是历史上，如果按照佛字里面是没有这个称呼啊。
那是后来在藏传里面有这种称呼，那也是后来的事情。好，后来的事情。
那么在古代呢，仁波切就是转世者，或是不是上师啊，上师，上师呢，在印度话叫咕噜，
可是呢，现在那个又把这个又衍生到有转世的活佛的事情，
但这种转世呢，在西藏它是比较强调，开始那在西藏也是后来才强调的，
之前它是没有所谓的转世。转世活佛啊，那是到后来才有转世这个事情，
这个是有它的历史背景。好，那么才转世，才有些人就又用出这个话叫活佛。好，那他应该这种活佛意思应该是各种尊称啊，那只是一个尊称，所以他并不是他就是活的佛啊，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一种尊称啊。
那我们不要把这个尊称哈，好像，这就是我们就是把它当成它是一个尊敬的称呼。
那圣菩萨他是因为他全身不烂嘛，
全身他能够全身金刚不坏啊，
所以我们就称他最后证这个肉身菩萨。
肉身菩萨就是他今生没有坏嘛，往生之后啊，
他开瓮啊，开那个缸啊，他结果他肉体没有毁坏，我们也就是称他为是一个正肉身菩萨。在台湾有好几位，
台湾就有好几位了。这个舍利子其实是很难去，这个很难描述的。
但是舍利子在修得很好的修行人，他是真的有舍利子，那是真的。那现在人来判断舍利子，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火化之后是什么样才叫做舍利子，
这个标准这个就要研究了啦。
但是的确真的修行人，就是用心的修行人，有一些他往生后他肉体是可烧出舍利子的，这是真的啊。就像佛陀他火化之后遗留给后世很多的舍利子，那我们对舍利子就要有点恭敬敬仰，就要有敬仰之心。佛的会有，佛的
会增生，消失不会啦，消失不会啦。
我们现在时间也已经快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